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战事正在走向失控的局面啊；第二个是两会速递、人大代表人数的奥秘啊；第三个是解放军战机燃油紧张了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这个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官员3月5号表示，澳大利亚向中东部署了一架重型运输机和一架燃料运输机作为撤离本国公民的计划。那么澳大利亚在中东有115000名公民。新西兰同一天向中东派遣了两架军用飞机，也是为撤离本国公民做准备。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3月5号宣布将会协助日本公民撤离中东地区。日本外务省公布，滞留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日本公民，如果有意愿离开，可以先通过陆路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或者是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再坐日本政府安排的包机回东京。这是第一。第二，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国航国际航空公司3月5号恢复了飞沙特的航线啊。那么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中东航线停摆到现在中国航空公司第一次再飞这个沙特。那么国航 CA789 航班是3月5号下午从北京的首都机场起飞，那么当地时间傍晚抵达这个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那么沙特是中东地区中国公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和工程合作伙伴。那么中国恢复中东的航班被视为中国政府向国内企业释放稳定的信号，显示中国不打算大规模撤离中东。那么从飞行航线来看，这次航班绕行了方式，从云南飞离开中国空域啊，再经过孟加拉、印度、阿曼飞到利雅得，避开了这个交战空域啊，避开伊朗的交战空域。那么目前沙特空域仍然保持开放，沙特本地也没有直接卷入战争，所以它的航线具备航运的条件。另外 NHK 报道，日本航空宣布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卡塔尔多哈的航班停飞，延长到3月14号。那么从多哈返回东京的航班停飞延长到3月15号。由于卡塔尔已经关闭领空，那么目前所有的航班都处于暂停状态。卡塔尔航空表示，将会在日本时间下午6点3月6号的下午3点更新航班信息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从2月27号上午6点到3月5号上午5点解放军战机连续6天没有出现在台海空域。那么这种情况过去几乎没有出现过，过去 N 年时间啊。那么过去几年时间，解放军战机几乎每天都会进入台海空域，那么这次突然出现了六天的空档，引起外界关注。根据台湾安全协会统计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解放军已经派出了460架战机进入台海空域，包括战斗机，包括无人机，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46.5%。就减少了一半将近。如果只看二月份啊，这个台湾方面一共侦查到了109架次解放军战机的活动，这是台湾国防部从2022年开始公布每天详细解放军这个进入台海空域的数据以来最低的单月记录。那么可能的解释，一个是习近平跟川普三月底要会面啊，就是川普要访华，那么川普访华呢，营造一个缓和的气氛，这是一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 这可能性讲不通，我解释为什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中东打仗啊，中东一打仗呢，这个解放军燃料短缺啊，这种可能性大不大？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知道，中共是个草台班子，草台班子啥事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说解放军战机扰台活动暂停是为了营造这个气氛，如果营造气氛，理论上来说解放军的这个海军舰艇和海警船你也应该相应的减少，但是解放军的军舰和解放军的海警船完全没有受任何影响，那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战机不飞台海，那有可能跟营造气氛没关系。那不是营造气氛，那解放军不飞为啥？那会不会一打仗航空燃油价格一涨，这空军司令一看油价这么好，卖掉一点，就那就卖掉一点，卖掉一点燃油少了那怎么办？这个战略值班你不能不值吧，这个中东打仗你不能不过去看看吧，先把那边满足掉，这边我们就不飞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跟你说你还真别不信啊，解放军演习都可以把那个坦克的燃油卖掉，走一半就回来，为啥？贪污呀，解放军贪污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叫天宫二型，在防御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方面表现优异啊。阿联酋要求韩国提前交付剩余的天宫二型。那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袭击这个发动伊朗战事，伊朗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那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包括韩国的天宫二型。一个是韩国的天宫二型，应该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还有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箭矢啊。那么铁穹吧，应该是铁穹。那这个三个系统协同作战，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本上表现非常好。这个阿联酋拦截 90% 以上。那天宫二型是韩国自主研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啊。那么这也是天宫二型第一次实战啊。那么韩国议员于龙元表示，他说这个天宫二型发射了60枚拦截导弹，成功率达到 96% 啊。阿联酋和韩国军工企业，一个叫 AIG 啊，一个叫韩华集团，2022年签合同啊，这个阿联酋买10套天宫二型35亿美元。那截止目前韩国交付了2套，还剩下8套。那么根据合同，剩下8套要在2027年完成交付。那现在阿联酋就找这个韩国说你能不能提前交付，韩国就很为难。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还有需求啊，那还要向沙特伊拉克交付这个天宫二型，因为这表现比较好，大家都要啊。但是他做不出来，因为军工产品不是那么容易啊，增加量产，所以他们不知道，反正有点为难嘛。这好事啊， Happy Problem 啊。这第四、第五 ，NHK 报道，日本国税部门得知韩国企业以获取海外信息为名向日本汇款，实际上是通过返还资金的方式建立一个小金库。所以呢，这个日本的国税部门在全国范围之内展开税务调查，认定有74家日本企业隐瞒了30亿日元的收入啊，大概约合1900多万美元啊。那这30多亿的收入就放在哪里？放在香港，就没有交税啊，这等于是偷税漏税啊，就隐瞒收入偷税漏税。用什么呢？用这个获取海外信息的方式啊。那么消息人士说，这种隐瞒收入的手法是一名中国顾问啊交给日本企业的。那么日本企业用支付海外信息调查费为名，把资金汇到了这个中国顾问指定的香港账户。 那中国顾问就扣掉 30% 的手续费，就 70% 的资金就通过预付卡的方式再返还给日本企业，那这返还的资金就变成了企业的账外小金库啊。那么这名中国顾问已经离开了日本，他赚了几百万美元的手续费啊。那么日本国税部门要求香港银行提供信息，掌握资金流向啊。这中国人真的是怎么说呢啊？你看到日本现在看到的负面新闻，就是很多网友说负面信息都跟中国有关啊。这第五 NHK 报道，印尼出入境管理部门召开记者会说，印尼警方3月2号在雅加达逮捕了13名中日本人。我重新说一下，印尼警方3月2日在雅加达是它的首都啊，逮捕了13名日本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电信诈骗，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印尼因为电诈被查处啊。这13名日本人2月到5月在雅加达租了三个住宅，冒充日本通讯公司的员工和警察，通过视频通话对日本老人实施诈骗啊，电信诈骗。印尼出入境管理部门还在这三处住宅查获的日本警察制服和作案工具啊，这日本人也不学好了啊。就第七，台北时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3月4号通过了这美台太空援助法案，法案规定扩大美国宇航局和台湾太空中心的合作，允许美国宇航局派人员到台湾交流，协助台湾提升太空能力，应对中国的威胁啊。那么这个法案的众议院版本2月初是由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通过，那接下来这个法案就要交给参议院跟众议院通过，全院表决。那么过去呢，美国宇航局和台湾的太空机构合作很有限，那现在美国国会要打破这个限制，把台湾的太空能力作为印太安全的一部分来推动立法。这是第七、第八。台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3月5号表示，在正式场合和文件中不会再使用脱北者这个称呼，就是离开朝鲜的这些同胞啊，他们叫同胞啊，叫以前叫脱北者，现在改叫呢北乡民，英文翻译为朝鲜出生的公民啊 ，North Korean born citizen 啊。那根据韩国的朝鲜脱离居民保护及定居支援法的法案啊，在朝鲜拥有住所、直系亲属、配偶或者职业的人，离开朝鲜进入韩国，而且没有取得第三国国籍的人，被定义为朝鲜离脱居民啊。那么在韩国社会媒体和日常语言当中，人们把朝鲜脱离居民称为脱北者。那么脱北者的英文有这个投奔者或者叛逃者的意思，或者也有这个难民的意思。那么统一部说，改名是希望强调脱北者不是被收留的人，而是和韩国公民同等的公民啊，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啊。韩国目前有34000名脱北者，70%是女性。那么脱北者在朝鲜是个敏感话题啊，脱北者在朝鲜叫叛徒啊，抓回来会劳改或者是处死。那么改名是有助于降低韩国跟朝鲜这个对抗的语言环境啊，这当然这是象征性的啊。那么真正影响南北关系还是政治和安全环境啊。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古巴3月4号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停电现象，影响了几百万人啊。停电的范围从中部的卡马圭省一路延伸到最西端的比纳尔德里奥省啊。那么包括首都哈瓦那，那么只有古巴最东边的少数几个省还能维持供电。 古巴90%的电力来自这个重油和柴油的火电厂，那么这些重油和柴油有一半来自委内瑞拉。美国总统川普1月下令跨国抓捕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就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古巴出现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古巴几乎每天都停电，有些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啊，你就来几个小时电。那有些居民在住家和车辆上安装太阳能板维持基本用电。川普总统上任呢，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制造问题。他从来不解决问题，他给任何人制造问题啊。这是第九、第十，春天来了啊，花粉季节悄悄的开始。很多人还没开始赏花，就开始花粉过敏，那么出现了类似感冒的症状，流鼻涕、鼻塞、眼睛痒、眼睛、眼皮肿胀等等，各种花粉过敏。美国气象中心3月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和1970年代相比，美国的花粉季节延长了3个星期，原因是春天来得更早，植物生长的时间更长，植物释放的花粉也更多。那花粉过敏的观众朋友可以采取3个防护办法。第一，在花粉季节开始前几个星期，每天用这个类固醇喷鼻喷剂，这个在 CVS 在这个药店都有的卖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每天你关心花粉指数，我不知道花粉指数在哪看啊，花粉浓度高的时间呢尽量避免看，而且在家里安装空气清新剂啊，空这个清洁剂啊，清洁机啊。那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经常要清洗枕头被子啊，因为花粉会粘到枕头被子上，会引起过敏。第三个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啊，你从外面回来把外衣换掉，这个洗个脸洗个手啊，洗头嘛，能洗就洗，换衣主要是换衣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少一点啊，我们还是关注伊朗。伊朗战事正在走向失控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 Political 报道，伊朗局势正在迅速升级，美国政府正在紧急调动外交和军事资源应对不断扩大的战争影响。美国国务院正在增加人员和资源，协助撤离滞留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那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要求美国战争部向中央司令部的坦帕总部增派军事情报人员，为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Political 报道指出，内部通知显示，向中央司令部增派的军事情报人员执行这项任务至少需要持续3个半月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年九月。如果要到今年九月的话，那就要再打半年时间这个仗啊！这说明什么？那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知道的川普政府第一次为伊朗战事增加情报军事情报人员，它也意味着美国战争部开始为伊朗战争做新的经费安排，而这个安排远远超过川普总统最初设定的4个星期的军事行动的期限。Political 指出，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后才匆匆忙忙地补充人员和资源，凸显了川普团队严重低估了战争发动后产生的广泛冲击。美国前高级外交官费尔斯坦指出，现在看到川普政府的情况就更像是临时拼凑的一个行动啊。费尔斯坦曾经负责处理中东事务，他说，看起来当时没有人相信军事行动真的会马上发生，好像川普政府是在星期六才早上突然决定了要发动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上个星期六啊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攻击伊朗的安全机构和军事设施，并且击毙了 伊朗的高级领袖啊，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的主要高级官员。尽管军事行动规模巨大，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公开说明这场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川普政府官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必须在上个星期六这个时间点发动对伊朗的攻击。那伊朗随后开展反击，在科威特的港口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六名美军士兵的死亡。这引发外界质疑美军基地的防御是否足够。一些美国外交设施也遭到袭击，军事分析人士同时担忧美国和他的盟友，他的弹药储备可能面临压力。美国战争部正在紧急向中东地区调运更多的防空系统，特别是近年来研发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官员说，袭击美军造成伤亡的是伊朗的沙赫德攻击无人机。那么这种无人机飞行高度比较低，它可以避开雷达系统。美国正在考虑部署更多的反无人机装备，但是美国的这些新装备都没有在实战中用过，而且美军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密集的无人机攻击。那么乌克兰就成为美国的救命稻草。乌克兰的无人机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所以呢川普就认个错吧，为了美国的子弟兵。那相比于军事压力，美国政府撤离本国公民的方面面临的批评更直接。战争爆发前，美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大使馆开始安排部分外交人员和家属的撤离，但是美国国务院一直到星期一才发布第一份重大安全警告。那这份重大安全警告要求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中东地区的14个国家，而这个时候战争已经发生了两天，一些中东国家的空域已经被关闭，航班已经取消，很多美国人买不到离开的机票。美国国务院这两天又把撤离警告扩大到塞浦路斯和巴基斯坦。美国前驻黎巴嫩大使费尔特曼指出，这是国务院严重的失职行为。费尔特曼在2006年在黎巴嫩战争期间负责撤离了几千名美国公民。他说川普政府没有提前制定撤离计划，这让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美国公民处于战争风险之中。国务院官员说，国务院内部真正了解战争计划的人很少，所以撤离通知和旅行警告发布缓慢。这就是美国政府，那就川普的问题呗。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稳定局势。向希腊雅典增派人员，协助抵达当地的美国公民办理护照更新，提供购票贷款，甚至安排临时住宿。美国国务院说星期六成立了24小时的应急小组，向6500多名海外美国公民提供安全和出行建议。美国国务院的全球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逊说，他说从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有17500名美国公民从中东返回美国。不过媒体说，很多人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协助，是自己跑回来的。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政府近年来减少了参与国家安全决策的人数，也减少了跨部门的会议。除了国务卿卢比奥和少数川普的核心助手之外，国务院官员对关键决策不知情，而卢比奥同时又兼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白宫，没有在国务院。所以美国外交官指出，美国在中东发动军事行动并不是秘密。那么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大幅的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且不断的向伊朗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本应该提前减少中东的使馆人员，就算你不知道你也问一嘴。并且在更早的时间提醒美国公民离开。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写信给国务卿卢比奥，要求政府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帮助身处冲突地区的美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并且要求在星期五之前说明撤离决策的标准， 包括哪些国家需要撤离，什么时候使用包机或者军用飞机，以及在空域关闭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撤离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各个州的州长也开始介入，加州的州长纽森、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尔、伊利诺伊州的州长普利斯克都在和国务院沟通，了解被困在中东地区美国公民的情况。因为各个州政府正在接到已经接到了大量居民的求助电话。彭博社报道说，这就是现在美国撤离的情况。你现在看到美国政府、川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完全没有计划，从这件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啊。另外，彭博社报道说，伊朗战事导致的能源短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中国发改委召集炼油企业开会，口头通知炼油企业暂停成品油出口，要求炼油厂停止签新的出口合同，已经签了的出口合同通知客户取消复运。那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主要是柴油跟汽油，那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集团，还有一些什么浙江石化等，他们出口的成品油都是要有出口配额啊。那么中国庞大的炼油产业啊，中国炼油厂很多啊，很庞大，但它主要是面对国内市场啊。在亚洲，中国的成品油出口量排第三，第一是韩国，第二是新加坡。那么在日本炼油厂请求政府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原油，政府的回应说还不行啊。1973年这个石油军运啊，这个能源危机重创日本经济，所以日本呢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石油储备。日本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254天的运行啊。那但是问题是，现在伊朗战事只打了7天，日本的炼油厂就要求动用国家的战略储备，理论上准备最充足的应该是日本炼油厂，结果现在日本炼油厂似乎被逼到了墙角啊。所以现在日本重启核电站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一个工作，这是日本。在印度的工业用气啊，液化天然气已经削减了10%到30%啊，这是印度给它供应要减少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它的石油战略储备是零，没有缓冲，没有 plan B 啊，这是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如果真的就像 political 说的那样，伊朗战事一直打到9月怎么办？会不会所有国家的战略储备缓冲都耗尽？那怎么办？那有个名词叫持续供应冲击下的战略储备枯竭啊。战略储备枯竭上一次发生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啊。那么这次石油危机的后果就是1974年全球经济衰退啊，然后整个西方开始调整能源战略啊。那历史会重演吗？如果历史重演，这次全世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么目前伊朗的局势是这样，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继续轰炸，但是现在轰炸的情况有点为难，是因为伊朗的高价值目标似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高价值目标，但是伊朗拒绝投降，伊朗不仅拒绝投降，伊朗还选出了新的最高领袖，并且伊朗继续向周边的海湾国家发动导弹无人机的空击，伊朗还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操作对川普团队来说有些意外，他们没有想到啊，因为你不要是不派出地面部队的条件下，如果你要取得物理上的胜利结束这场战争啊，这是一个，但是对方又不投降啊，你现在轰炸高价值的目标越来越少，你轰炸其实你划不来，其实我讲的是你划不来。那这个时候出现了谁？出现了库尔德人出现了。 霍德人的祖先他们生活在伊朗，但是他们现在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跟伊拉克啊。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库尔德方面表示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库尔德的领导人叫哈桑萨拉菲说，库尔德武装已经做出决定，如果局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会进入伊朗境内与伊朗的政权作战，并且推翻现政权作为目标。 TV2 电视台的记者此前采访了好几支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那么这些组织都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局势变化就可以进入伊朗行动。那么就在当天上午接受库尔德民主党伊朗支部采访时，这些武装部队的态度更加直接，他们说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那么目前呢，库尔德方面正在跟美国进行协调啊，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完成了他们的军事准备，库尔德的武装就可能会进入伊朗境内展开军事行动啊。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那么之所以出现库尔德这个因素，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美国不想在伊朗问题上投入地面部队啊。过去20年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啊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代价，所以美国国内对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战不支持啊。所以呢，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空中打击、海上力量以及地区代理力量，而不是直接派地面部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境内目前缺乏能够形成军事组织的反对力量，伊朗存在各种社会不满和政治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些力量大部分是分散的社会运动，没形成有规模的武装组织，也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形成军事行动能力的结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的军事压力出现，能够迅速形成地面力量的群体并不多，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库尔德武装成为一个现实的选项。那么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的叫佩斯梅格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库尔德军事力量啊。佩斯梅格现役的军兵力大概是15万到20万之间，那么其中库尔德民主党控制的第80部队和库尔德爱国者联盟控制的第70部队加在一起有10万人啊。所以佩斯梅格长期受美国训练，也获得美国的装备，有一部分资金支持。那相比之下，伊朗革命卫队现役规模大概是13万人啊。如果冲突扩大，库尔德武装介入，可能对伊朗的西北部，西北部就靠近土耳其那个部分，靠近伊拉克的部分会产生影响。所以从现实条件来看，库尔德政治力量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拥有现成的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啊。相比之下，伊朗境内的反对派大部分缺乏军事力量，也没有稳定的组织结构，所以呢，如果伊朗西部的局势发生变化，库尔德武装可能成为少数能够快速进入战场并且形成战斗单位的力量。所以在任何政权更迭的情况下，拥有武装力量通常意味着拥有更强的行动能力啊。就算你规模不大，就算你几千人，你只要形成战斗单位，那么对方就要调动部队进行应对，那么对方调动部队就会暴露他的指挥体系和的军事部署，那美军跟以色列就可以进行打击啊。那么如果未来伊朗内部发生政治变化，库尔德武装在西部地区的活动也可能成为新的变量，那但同时呢，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啊，比如库尔德地区它未来的政治地位，以及它是否在寻求更高程度的自治或者是独立。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对外军事行动通常会评估成本和收益，如果军事行动能够在较低成本下实现他的主要目标，比如说打击核设施，比如说用导弹力量、海上力量，更容易采取行动，他愿意啊。但同时呢，他又带来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库尔德本身就是问题。库尔德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他库尔德本身就是中东最复杂的民族和地缘政治问题啊。你库尔德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还有一部分啊，他们长期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所以呢，你去招惹他。你去招惹他，等于这四个国家都会有问题啊，会有连锁反应。如果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境内作战，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一旦伊朗的政局发生变化，库尔德地区的政治地位怎么安排啊？是扩大自治还是出现独立？如果他出现独立，对其他几个国家，比如说对土耳其、对叙利亚、对伊拉克，他们怎么看？他们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要是独立的话，他境内的这部分库尔德人又会，他们会不会攻击他？因为土耳其攻击过好多次库尔德人，土耳其啊，所以呢，他都会成为新的矛盾的焦点。从现实的经验来看，美国处理这类复杂的民族问题、地区政治问题，笨得要死，美国人不擅长干这些事情。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到叙利亚，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些复杂的问题上，都是一塌糊涂。所以美国现在把库尔德人招来，我认为是一个，就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川普团队有多么绝望，他们已经绝望到要招惹库尔德人来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川普开始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他本身就没有计划啊，没有计划，没有规划，一拍脑袋，这领导一拍脑袋就打了，就拍脑袋就打了啊。那现在怎么办呢？该这个怎么收场呢？一拍屁股，这个川普就跑去度假打高尔夫去了，这底下人怎么抓耳挠腮？怎么办？就有人说，哎，库尔德要不找库尔德人来搞一下，哎，就找库尔德人来搞一下，这一拍大腿就找库尔德人去填补空白。这么复杂的问题，美国，别说美国外交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智库，没有几个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啊，没有几个有能力，就说。美国基本上做事情都是五花大绑，你怎么解决这么精巧的问题啊？每日电讯报报道，对川普来说，其实最难办的是啥？霍尔木兹海峡啊！伊朗说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他会攻击所有穿越海峡的游轮啊。从战事爆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游轮通过率下降了 95%。川普总统说，我为商船提供担保，让海军护航。啊，这项行动基本上每天至少要护送80艘游轮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行动要持续到战争结束。哎，伊朗等的就是这个。为啥？美国提供护航的舰队真的在护航的时候，哎，正好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潜艇、伊朗的无人机就可以发动攻击，而且不仅是打美国的军舰，还可以打商船。伊朗在阿巴斯港有17艘潜艇，目前有一艘被击沉，至少还有15-16艘啊。专家警告说，哪怕有一艘商船被攻击，这也是对川普形象的灾难性打击。 伊朗要把霍姆兹海峡变成川普说的海上越南啊。那么航运业如果真的变成了海上越南，那航运业就会宣布霍姆兹海峡是战区。霍姆兹海峡在是战区的话，那商船这些商船上的船员或者水手可以不去，因为如果是战区的话，他允许他拒绝航行。所以川普现在其实有点困难，他不采取行动吗？全球贸易混乱啊，特别是能源价格啊，那海啸，采取行动吗？他有可能真的变成海上越战啊，这件事情到底会搞成怎样？不知道。伊朗战事爆发，原油价格从70美元涨到了81美元，并不多啊，并不多啊。欧洲天然气价格涨了40%多啊，现在刚刚开始，短缺没有发生。我们前面说短缺，大家都是在做准备，大家不要以为小看这个做准备，做准备就意味着什么？需求突然会膨胀，理解吗？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粮食短缺，我们大家都去买米，准备把米缸装满，这意味着瞬间就需求膨胀，价格就会暴涨。那但是随着伊朗无人机跟导弹攻击持续发射，海湾国家的态度开始变啊。卡塔尔前首相哈马德·贾希姆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了几点。一个，伊朗战事把海湾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啊，这个原来说是伊朗会攻击美国目标，现在伊朗把所有的邻国都卷进来，这是第一个他说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同意军事行动，看见没有？海湾国家的态度开始变了啊。第三，伊朗攻击邻国的行为，他失去了海湾地区的朋友和同情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内塔尼亚胡的政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即便是停火，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人很不高兴，他们很生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卡塔尔的防空导弹快用完了，所以卡塔尔，你看通过他的讲话你知道卡塔尔是有些急了啊。这是我们现在对伊朗战事，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给大家报一下，因为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件事情正在失控啊。失控的原因是什么？失控原因是川普的草台班子啊，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像玩爆竹的小孩，这个爆竹乱扔，一不小心扔到柴火堆里，把火点着了，他们跑了，这个火你不知道这火会烧多大。现在的情况最可怕的是这个啊。这是一个，另外给我们讲讲两会啊，人大政协会有简称两会，两会速递，讲讲人大代表的人数问题啊。民报记者呢，我原来在民报当记者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习惯啊，就是在采访两会的记者写采访手记。那民报记者呢，因为政协开会，他就写了一篇采访手记，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篇采访手记啊。从长安街去天安门的路上，基本上是北京两会期间安检最严格的地区，就是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一直走到这个人民大会堂啊，这段路基本上是我们以前采访两会的时候，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只能住在北京饭店啊，北京饭店集中在一起，容易监管，就把你管起来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每次都住北京饭店。那北京饭店去人民大会堂，就走长安街，沿着长安街一路走，经过天安门，然后进入这个天安门广场，从天安门广场到这个人民大会堂东门。这东门是他的正门，我之前讲北门都脑子不好使了现在啊。然后他就写了这一段 这今天这个《明报》记者采访手记就写了这一段长安街到天安门的这段路啊，那沿着长安街走到人民大会堂，一路上要经过好几重检查岗啊，每个路口都设了临时警察岗驻守，那只有预约过去景点的人才能进入，比如说南池子呀，比如说这几个景点啊。那么刷身份证，要打开随身的包给警察看才能放行啊。那么当天呢，去国家博物馆，去天安门的游客非常多啊，而且每到关卡都排长龙啊，排长队。那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最严格，游客要脱掉羽绒服检查，光是安检 X 光机就站着三个工作人员，打开游客的背包，每一格都要检查啊。你写的字的纸张和笔记本都要打开，看有没有违禁的内容，会不会有标语口号，包装盒里的东西也要打开。那记者呢，平时呢会带止痛药，随身带止痛药。很多记者是随身带止痛，因为他会头痛，压力大会有头痛，偏头痛是记者的职业病啊，所以记者的身上很多人是带止痛药啊。安检人员问他啊，看这个药的说明，问有没有带治睡觉或者安眠的药啊，如果有的话就不能带，要扔掉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壳要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夹带东西啊。那进天安门广场要刷大会发的记者证啊，武警没办法感应啊，折腾很久才进去，所以他从北京饭店距离大会堂总共直线距离是 1.5 公里，1.5 公里走了多久？40分钟。那14届人大四次会议3月5号开幕啊，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宣布，会议应出席代表2878人，实际出席代表2765人，缺席113人。那么这次人大开幕式的缺席代表比例达到 4%， 这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人大开幕式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啊。那么只有疫情那一年2022年那一年，因为疫情爆发有161人缺席，没有出席开幕式，因为来不了，有的是在隔离，有的是生病啊，这样状况啊，所以161名代表没有出席，这次是113人。那么最近几年人大会议缺席的人数通常是几十个人啊，23年是缺席25人，24年是56人，25年是49人，只不过呢你可以看到人数在不断的上升啊，今年到了113人。彭博社报道说，随着中共近年来持续扩大这个整肃啊清洗啊，那么人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动荡啊。那么缺席的人大代表并不包括，大家知道缺席的人大代表并不包括那些被罢免辞职或者是去世的人，就是你已经没有资格的人已经不包括在内。按照全国人大的制度规定，这些人员不会列为应出席代表名单啊，所以他们不在这里头，他们就已经被剔掉了啊。那么所以呢，缺席人数往往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仍然保留代表资格，但实际上已经没办法公开露面的人。那么其中就包括已经落马但是没有正式官宣的官员，比如说张又侠、刘振利啊，理解吗啊。所以你可以看110多人的缺席说明什么？有些人生病啊，有些人落马但是没有官宣，这两种人，主要是这两种人，生病或者是事假或者是就是落马的人。所以呢这个，而且人大代表的数量整体减少也引起了关注啊。那么这次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就是成立的时候，代表总数是2977人， 这次是第四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减少到多少人？2878人。两年多的时间少了99人，将近100人，差一个100人。所以呢，这一届人大代表，这一届人大是文革以来人大代表减员最明显的一届。啊，那人大代表减员通常有两种情况，一个就去世，一个是代表资格被终止。那代表资格被终止通常就是落马。啊，那么解放军代表减员最明显。啊，那么人大常委会2月26号公告终止了1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那么其中就包括9名军方代表，19人就是9人是军方代表，那么其9个人当中其中5个人是上将啊。那么过去两年36名解放军代表资格被罢免啊，有罢免了36个人。那么与此同时，人大主席团的名单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么3月4号公布了人大主席团名单，总共是167人。去年是多少？去年是176人，少了9个人。啊，那么主席团成员主要是人大常委，啊，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地方的这个主要官员，通常省长书记。那和去年相比，有14人没有出现在今年的主席团。去年是主席团成员，今年不是了啊，有14个人。那么其中6个人已经官宣落马啊，比如说内蒙的书记孙少成，内蒙的主席王立霞，广西的主席蓝天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何卫东啊、刘振利啊，这都是官宣落马啊，就6个人啊。那么另外去年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王希琴，一个中联办主任郑燕雄啊，辽宁的书记郝鹏，去年10月被罢免的这个专门委员会职务的李静海、张轩、郝平、徐辉都没有出现在今年的名单，就是要么就让他退休，要么就是落马了。所以在这14个人当中，最扎眼的是谁？马新瑞啊。马新瑞去年是撤了啊，应该是基本上是啊，应该是落了啊。所以呢，那今年包括政协的情况差不多啊。政协是昨天开幕呢，这个过去一年总共有24个政协委员被撤销资格啊，那其中有一堆军方解放军的政协委员跟军工企业的政协委员啊。那么今年2月底人大常委会结束之后啊，官宣9名军队的人大代表罢免，5名上将包括海军司令沈金龙、海军政委秦生祥、空军政委于忠福、陆军司令李乔明啊。那么还有一些，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解放军在政协、在人大代表不断的被清除出去啊，不断清除出去。那这次基本上军费 1.9万亿 ,1.9096 万亿，同比增长 7%。那其中有一个维稳经费叫公共安全支出，2583亿，增长 6%、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还在动荡，军队的权力斗争，军队的动荡在人大会议上显得非常的扎眼。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吧啊。OK 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昨天有个网友直播二的时候跟我提出来 说希望我把每个节目要么背景要么衣服用不同的颜色他说分不清楚这个节目老是因为背景是一样的啊，就我没想过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按照我们的下面的标题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标题，我们会给节目起标题，通过标题来辨别节目的。当然节目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最后写时间，但是写时间的那个在很厚，所以应该看不到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尽量的看标题，标题会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提纲挈领的告诉大家。情况：年前请员工去商场吃饭，路过一个发泄室，好奇的进去看了看，里面有一面用来打击发泄的墙，上面画着一排靶子，靶子上写着字，一进门就是失恋，旁边是上司还有闺蜜啥的，上面没有痕迹，感觉没怎么被打过，但是角落里有个靶子被打烂了，右边的字勉强看得出来是个夜，破洞左边还残存着两个双立人旁，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靶子写的是待业吧。 OK， 哦，还有这样的地方我没见过啊，那可以，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美国有的话，我估计会很受欢迎啊。那如果有个这样的地方，会写啥呢？大家猜一下，会写谁的名字呢？提问：请问你对最近中国各个省份都有封控高速公路的事件有何看法？封控，我不知道怎么封控高速公路。能讲详细一点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各个省份都有封控高速公路，为啥呢？为啥封控高速公路？理由是什么？有知道的吗？网友跟我们说说好吗？说详细一点行吗？今天《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对伊朗的战争在空中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尽管在政治层面方向一片混乱，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没看这篇文章。空中战场毫无疑问会取得成功啊，为啥？因为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军啊。美国的空军强大到什么地步？美国空军强大到美国一个国家的空军就可以单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军事力量，第一大还是美军。所以全世界的空军加在一起组成一个空军都打不过美军，你怎么可能？美国肯定会取得空中的胜利啊，这个没有疑问啊。就像政治层面的混乱，政治层面的混乱取决原因是川普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计划，就是美国总统发动一场战争，他需要具备各种条件，但是我们看不到川普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他基本上是一拍脑袋一拍大腿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就这件事情我认为川普在政治上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啊。观点：非常不看好库尔德人，因为之前受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就受到了川普的背叛，最后被土耳其和叙利亚新政府联手消灭。是的，库尔德人所有的国家都不待见他，因为他要独立建国，理解吗？所以他什么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都在打他，那你让他进入伊朗，我不知道后果是啥，这个非常复杂，这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这肯定不是美国人应付得了的啊，美国人应付不了这么复杂的事情。提问：今天吃饭的时候看新闻，我妈说为什么伊朗没有人帮，然后我说是啊，这些老朋友天天说什么上不封顶，什么战略重要伙伴，结果真上的时候 屁都没放一个，就这你还信他社保？结果我妈气得饭都吃不下，恨不得给我一脚。你说我有说错吗？不要气妈妈，你气他干啥？对吧？你赢了又能咋样？你赢了又能咋样？赢自己的妈妈有啥啊？不要做，不要干这样的事情啊！你可以去影响他，但影响不了，你要宽容，要容忍他。为啥？因为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没有权利去改变别人啊！你只能提供条件让他自己改变，他自己要是不想改变，你不可以强迫别人啊。提问：卡塔尔天然气厂停产，天然气厂停产，重启生产需要15天，重启后恢复又要15天。亚洲国家普遍天然气储备只有10到30天，亚洲国家天然气供应可能撑不住。作为普通生活在墙内的普通人，会不会受影响？有什么办法规避？规避不了。但理论上中国影响不大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是咋样，规避不了这个，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昨天讲过这个例子，这就像你坐在一艘船上，这个船在沉，你就两个选择，你要么在船上待着，船上待着的话沉的话，你也会跟着一起沉下去；要么就在它沉之前你跳船。就说你面对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你我们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你无非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个，你离开，你离不开就跟他一起沉下去，跑不掉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有别的结果，就这两个结果。你说我做个什么动作？你做什么动作都没用，因为你在一艘沉的船上啊。观点：美国被绑上战车下不来了，以色列够厉害。内塔尼亚胡说服了川普，那是内塔尼亚胡厉害吗？也不一定。内塔尼亚胡为什么以前就没那么厉害，现在这么厉害呢？观点：恭喜川普和他的草台班子，喜提美国有史以来最烂也最能闯祸的执政团队。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印证了那句笑话：反美人士绞尽脑汁，不如 MAGA 团队灵机一动。我基本上是不相信这个世界哪哪都一样，但看过习近平和川普的表演式的执政，我确信独裁者和他的马屁精确实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也太能写了吧，我写不出来这么好的文字啊。情绪：在大学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无奈，关注社会问题稍微被认为敏感一些的发不了中文期刊，考核要求发英文期刊，但是很多期刊对中国意境又不感兴趣，想做点感兴趣的研究好难。是的，花粉指数 Google 上能查到，输入邮政编码就可以了。哦，太好了， Google 查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认为现在以及未来的环境下，进入体制更安全，还是专精一项技能，比如厨师、水电工、电焊工，靠技能吃饭更安全？不知道，不知道。如果从安全的角度，当然体制内更安全。从安全的角度，但是万一这个政权翻了呢？不知道啊，不好说啊，因为。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船在沉，你说哪个舱位会舒服一点？头等舱舒服一点，还是三等舱沉得晚一点？不知道啊，这是说一艘沉的船，理解吗？情况：我们一家就是5年前听了王老师的话，卖房子润出去，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有价值的播报，终于终身受益，不敢当啊！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提问。中国的年轻人目前的境况已经是举步维艰，普通家庭的孩子毕业失业，能在家啃老已经算是境遇好的， 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大家都没有活着的感觉和动力了，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如果你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你没有希望，那就离开呗。啊，那你不愿意离开，那你就要忍受没有希望呗。因为这个希望跟你没有关系，理解吗？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我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跟你个人没有关系啊，跟这个社会状况有关系。这个社会状况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我周围十个人，有九个人失业，而且都超过一年甚至两年失业的时间，你让我怎么去抱有希望？我没办法有希望啊，啊，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无解。我还是那句话，离开中国不一定你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你能够获得希望，但是至少你有希望获得希望，对吗？啊，提问：伊朗无人机的技术和零部件应该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不是来自俄罗斯，来自中国，因为伊朗一直封锁的。美国这次长记性吗？不知道。大家要知道这些事情，封锁这件事情就是讲得好听一点，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举个例子，很简单，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漫长的边境，你怎么去？天上有卫星，这没有错，但是你说你能封得住吗？中国不遵守这个制裁协议，制裁的规定，他把那些东西都送到俄罗斯去，你没办法封得住呀。就像伊朗也是一样的情况。今天德国的汽油也涨价了，欧洲的汽油都涨价了。我们几个同事都说啊，攻击伊朗这次战争如果不速战速决，如果真如王先生的预估，我没有预估，我只是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的团队到目前没有看见他们停止这件事情的能力。为啥？你想一下，川普打了这个仗，开启了这场仗，这场一仗一打，川普不能拿回胜利的果实，他就没办法交代，没办法交代，他就不会停，对吧？如果他啥都没拿到，他就停了啊，偃旗息鼓了，我们就停止了，我回去了，川普怎么办？这没法交代吧？川普这个总统怎么当？那如果是他一定要拿出个成果来，你现在看到他怎么拿成果吗？我看不到。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快停。所以为什么 political 说有可能会持续到九月？九月是啥意思呀？九月你28号开打，到九月份那就是半年时间，3、4、5、6、7、8、9，不是哦，七个月啊，至少半年时间。一场仗打半年时间，那得打出多少军费来？不知道。所以 political 这篇报道对我刺激很大，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起今天的标题，就美国这个伊朗战事正在走向失控。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失控，但是正在走向失控，就是你看不到它有什么办法让它停下来，取得战果的一个条件啊。今天在 B 站上居然看到中国 UP 主在伊朗的视频，看到白天还是正常的，人民不敢接受采访，晚上很多楼里传出来骂独裁者下台，每栋楼都有人喊，有人回应，就是不知道哪家喊，这个将来不知道会不会在中国重现。 OK， 没有啊，疫情期间发生过呀，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副总理叫什么来着，去视察，楼上就有人在骂呀，不知道谁骂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